当我们开始思考游戏时，一笔可能从未算清的账是从赫伊金哈的游戏的人开始的，甚至在康德、席勒还有伊拉斯莫、柏拉图那里就埋下的，那就是作为文化要素的游戏，或者说在人类学意义上的游戏。游戏到底是什么？它在人类的活动意义上意味着什么？而它又与今天的电子游戏有着怎样的关系？这些往往是在各种学术讨论、艺术策展还有玩家的合法性的辩护中不断出现、混淆、颠倒。但这其中的意义到底是怎样的呢？周作人在其1925年出版的翻译小集《陀螺》的序中，把他所做的全部文字工作都称作游戏，并且与日常谈论的游戏区分开来。平常说起游戏，总含有些多少不诚实的风雅或是故意的玩笑的意味，这也是我所不喜欢的。我的乃是古典文字本意的游戏，是儿戏，掰底案，是玩，书册、图像都是游戏之一。而这也便是落日间网站 Bydia 之含义，也是我思考游戏的最初的出发点，它始终纠缠着我。本期播客我非常高兴能够请到了阵地公众号的主理人，也是法国哲学家巴塔耶的研究者，现在在巴黎高师在读的哲学博士生陈嘉贞，来和我共同探讨这个话题。我们从对两种游戏，即人类学意义上的游戏和电子游戏的区分开始，追溯到赫伊金哈的游戏的人，以及他之前的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穆斯的礼物的非理性经纪人传统，才由此展开巴塔耶对于神圣、耗费、游戏与至尊性的宇宙能量的普遍经济学的视角，同时也对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的游戏观点进行了讨论，并且在连接其与电子游戏的关联的方式上尝试达成某些共识。此外，我们也讨论到了如埃德加·莫兰、罗杰·卡约瓦还有其他有趣的却鲜为人知的学者。就像我们在讨论中所描述的那样，人类学意义上的游戏和耗费不仅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要素，并且其在今天以劳作、以积累和无限增值的社会上深入进行游戏的思考，或许可带给我们一条通往更多可能性与灵活性的道路。在巴塔耶所描述的那种天体运作的宇宙中，在马塞尔·穆斯所指出的那个原始社会的礼物交换的逻辑里，我们今天自以为是根深蒂固的刻板模式，仅仅只是一种历史的偶然。那么就请收听落日间播客的第36期，劳作是奴役，游戏才是至尊。没事，我觉得相信这个我们思想的力量可以超越音质啊。
哦，
欢迎大家收听落日间的播客，我是主播叶子涛。然后本期的话，我邀请到了一位神交已久的一个朋友吧，然后是来自 Le Front 阵地的一位朋友，陈嘉贞，或者说是你需要换个名字也行，那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并介绍一下自己吧。
行，好，落日间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陈嘉贞，我现在是复旦大学和巴黎高师的联合培养的哲学博士生，正在读，现在是博三，然后主要研究方向是现当代法国哲学、人类学还有生物学哲学，博论在做的是跟巴塔耶有关的一些东西，平时也会有一些翻译的工作要做，然后目前也有出版过几本译著，就大致情况是这样。
因为其实我最近就发现，如果把落日间看作是一个学术的一个在野的一个组织的话，其实能找到挺多这种并不是在学院里面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学术组织吧，然后会去自发的去做点这样事情，然后我就觉得说这种类似我说的这种弱弱联合的方式特别好，就它能形成一个很松散的网络，所以当时也就很早就关注到了这个阵地。对，你可以稍微谈一谈你是怎么想这样一个东西和现在是怎么去做它的。
OK， 阵地的话实际上是我在硕士的时候开始，最早其实只是想建立一个可以发一些自己翻译的东西的一个平台，仅此而已。1718年的时候吧，早期的话其实阅读量不高，一两百已经算很高了，到现在可能发展到经过这几年，然后包括不只是我的翻译，还有我一些认识的朋友，然后一些投稿的读者朋友，所有这些人的努力，最终使阵地到现在已经有大概10000多粉丝，阅读量也有所提高。 然后最早开始是以翻译像巴塔耶这样一些法国的思想家为主，然后也都是一些选的一些比较短的作品，不会做太长篇的翻译。到后来更关注就是哲学一些新的发展动向吧，所以就会做一些更新的一些关于像技术哲学，然后人类学的一些新的东西的翻译。当然，根本上还是要出于兴趣以及我对某些主题的关注。是要做一些学术圈内部大家不会过于关注，或者说，因为某些原因大家就忽视掉了一些东西，然后可以在这里把它重新呈现出来。然后翻译工作其实本身也只是研究工作的一个副产品，相当于是，它不是核心和最终的目标。所以大家可能会，如果有知道阵地的话，可能会关注到阵地，除了翻译的东西，也有一些原创的一些写作的东西在里面，然后提供一些快速的一些思考的一些草稿吧，像是这样一种东西。
对，我觉得整体这个特别好，就挺巴塔耶的，并不是在一个非常学术圈里的，然后去，但是去呈现一些这种被遗漏的、被遗忘掉的某些东西，然后形成的某种神奇的，在不同人一同参与，然后到这里面的翻译，包括原创的工作里面，就是，
对，像是一个共同体一样的形态的存在。
你们会有一个什么奇怪的无头标志吗？
并没有，我们并没有这样比较，就是一个团队一样，就
就
是还
没有
是
那
比
么
较松
cult，
散。对。
对，挺好的。请教陈家珍来聊，其实是当时最早应该是在去年底的时候，就华东师范和同济，对吧？我们做了那个第二届的那个游戏哲学的一个工作坊，然后当时陈家珍就来做了一个关于人类学和游戏相关的一个分享。不过当时因为时间原因啊，你基本好像就讲了一半就讲不完了，我也没听爽。然后主要是因为我自己其实我本科最后论文写的也是这个游戏的严肃性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东西，然后其实从当时开始到现在吧，也是一直都有这样一个困惑，就是说我们过去会谈很多这个游戏嘛，就是无论是康德还是席勒上的这种美学的游戏，有很多玩家也喜欢拿这样的概念去给自己去证明游戏的一个牛逼的一个地方，诸如此类，但是就像我当时做完之后，然后我跑来电脑游戏公司，然后就发现我的研究和我在做的事情到底有什么关系呢？那时候会有种某种困惑，就虽然他们都叫游戏，包括现在我们去谈很多游戏，大部分人关注的都是一个媒介意义上的电子游戏，媒介哲学、媒介考古史学或者技术哲学，这个角度上面出发的，除非是一些很少数对本体论有涉及啊，或是一些基本上。很少会去提的，我们才会去谈一些美学或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游戏，所以说我觉得这一部分的传统在今天有点被忽略或是被遗忘了，但它又是一个我觉得很关键的一个部分，并且这个人类学意义上范畴的游戏，它可能在整个人类的文化的上的一个意义，可能远远大过这个电子游戏的这样一个意义，所以我就觉得说，必须要请家珍来聊一下。我觉得先可以请家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你认为的我刚才说的这一套，就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游戏，或这个传统意义上的游戏，它是什么？之前对它的一个研究是大概怎么样的？
好的，感谢这个问题。首先，为什么要区分人类学意义上的游戏和我们现在经常会谈的电子游戏的一个区别？本质上在于它们二者使用的媒介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知道人类学研究的那些，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打引号的这个原始社会，或者说是一些非西方文明的这样一些社会的情况，它里面显然没有电子游戏这样一种东西，他们的游戏指的更多是一种具有仪式性特征的，然后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内举办的，然后有很多人同时肉身在场参与的一种集体活动。而这样一种集体活动呢，它本身是不以生产产品为目的，不以生产利润为目的的一个活动。他们为什么要玩游戏？对于巴塔耶来说，就是根本上它是一种每个人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去触及死亡。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游戏中参与这个游戏的人，都是在部分的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然后在这样一种冒险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可以打破个体性的这个限制，融入一个更大的集体之中。 但他们又不是真的会去奉献自己的生命，在游戏中死去，这不是必然的。当然也有某些比较像古代比较一些极端的游戏的状况会造成游戏玩家的死亡。我们知道，像古希腊的一些体育竞技活动，它最终可能在激烈的情况下会因为斗争啊，会因为竞争导致某些参与者的死亡啊，这样的情况存在，但它不是游戏最关键的那个本质。而是说，游戏是以一种模仿死亡或者说模拟死亡的状态，让大家去共同体验这样一种超出日常世界的情况。当然，在电子游戏这边，实际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状态，因为我们更多是以个体的身份在自己家里面玩电脑，大家也都是分别的在玩游戏。那可能网络游戏这边不一样，这个就另当别论。当然，有值得注意一点的是。电子游戏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死亡的一些影子，比如说，所有的电子游戏都有一个类似死亡机制这样一种东西的存在，用死亡来作为限制玩家活动或者说引导玩家去在游戏中行动的一种基本的一种机制，大致是这样一个情况。要说人类学意义上的游戏的话，通常要从赫伊金哈说起。当然，赫伊金哈遭到了巴塔耶的一些批判。在一篇那个书评里面，巴塔耶对赫伊金哈的批判是说，他虽然强调了，游戏作为人类社会和文化的一个基础，怎么说？游戏像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生产车间一样，就是说，大家在玩的过程中，玩出了文化，玩出了一种文明。有些人类学家很喜欢用的一个例子，就是原始社会或者说部落社会里面那些。妇女在从事编织工作的时候，聊天聊八卦，然后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毫无意义的聊八卦、聊琐事、聊外出打猎的男人、聊那些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妇女们聊出了一种文化，聊出了这个部落的一些神话或者类似的东西等等。当然，巴塔也肯定了赫伊金哈的这个贡献，就是指出了游戏在。人类世界中的一个非常根本的作用，但是巴塔也指出，赫伊金哈他忽略了游戏的一个神圣的维度，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通过游戏去靠近死亡，去靠近那种集体的不可言说的体验的这样一种维度。
OK，可能如果你之前没有读过巴塔耶，刚才听陈嘉桢这么一说，可能头就晕了。我觉得可以给一个小的一个切入点，就是对于这个游戏的这个严肃性，就是我们今天谈起很多游戏的时候，会倾向于它是小儿童玩的一些捉迷藏游戏啊，就是诸如此类，会觉得它是非常轻慢的，就无关紧要的。但其实，比如说你想象一下，那个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跑步的人在上面比赛的人，他们对于游戏，对于他们的这个 Olympics Games，肯定是非常无比严肃的。就像麦克卢汉也有在那个历届媒介上面谈过，就是其实这种赛跑，它本身就是在模仿阿波罗太阳神在这个轨道上面在奔跑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它本身实际上是有这样一个神圣或是一个严肃的维度的。所以，就像包括赫伊金哈提也是刚才提到的，你可以在比如说柏拉图，或是从哪边，你可以找到非常多游戏和神圣一定要结合起来的这样文化的一个传统，并且这个传统其实在中国也是有的。就是为什么当时孔子可能会强调这种骑射啊、各种投壶啊这些不同的带有一些游戏性的这种礼仪或是一些仪式啊，特别是在法国中世纪，当时有些做法国史的人他们会觉得。就游戏的历史就是从庄重到完全不严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过去的人，他们可能会为了去参加一个游戏，他们会翻山越岭，可能两三天，最后到个地方，大家一起狂欢，然后大家在一起再散去。就它是一种像节庆、像节日的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存在。不过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在一个很关键的时间点被改变了。赫伊金哈可能把它描述成一种游戏精神的一个衰落，就是比如说这个运动会、奥运会这种运动的游戏变成职业化了，就是都变出现了一些职业运动员，对吧？当你职业运动员把你在做的这个游戏当做是一项职业的时候，它就变得不那么游戏了，因为它变得好像事关紧要，关系到你的生计啊，就诸如此类。我判断就包括可能博弈论的出现，就是你对于这种资本主义这种算计的一种过分强调，它也会让游戏失去了很重要的维度。这个其实我觉得它就是可以联系到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在于巴塔耶之前的，也是他不断提到的这个，就是马塞尔莫斯，他一个人类学家他的一些相关的研究。当时我读就是莫斯的礼物的时候，给我留下很深的一个印象，就是他。 就是可能在那之前，我脑袋完全就是一个理性经纪人的一个假设。哦，我觉得嘉贞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比如说莫斯他的这种礼物和夸父宴的一个研究，以及说可能巴塔耶把他的自己哲学和可能游戏的这部分，因为我觉得他对于游戏的定义，比如说你放在那个拉斯科洞穴的里面判断，他游戏本身就是一种非生产的一个事情嘛，或是其实我觉得在一个很宽泛的意义上，甚至可以把巴塔耶所说的包括献祭啊、色情，所有这些他都可以包括在一个游戏里面去。对，所以说我觉得你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从莫斯的这个夸父宴到巴塔耶这套普遍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传统吧。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大家能够 get 到这个就是这个人类学上的这个耗费，或是这个前面提到的神圣这个游戏的一个基础。
对，像莫斯他写的这部著作《论礼物》来说的话，其实里面最关键是他把礼物是作为整个包含了宗教、文化、社会的一个总体的体系。这个总体体系里面，是由三个项构成的，也就是说，有人给出礼物，然后有人接受礼物，然后再有人还回礼物，是这样一个三元的关系。所以说，莫斯他其实关注的重点跟我们后来像巴台所理解的重点它是不一样的。莫斯关注的重点在于礼物这样一个总体的系统对于社会的一个构成作用，而这样一种构成作用是有别于莫斯当时所身处的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所以他最终写这样一部著作的目的的意图在于用这样一种不一样的非理性经纪人的这样一种道德来补充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资本主义社会中等价交换啊，然后由此造成的一些社会不平等，还有一些对道德的破坏等等。莫斯是想干这样一件事情。包括莫斯对夸父宴的强调，其实他也用了很多民族志的资料，然后说夸父宴里面的确蕴含了一些很极端的情况，比如说像那个，
对，你可以先说一下夸父宴是什么。
OK， 像夸父宴的话，其实是西北美的印第安的部落他们的一种特殊的仪式。在这个仪式上呢，有这个部落里面的酋长，或者说是拥有最多财富的人，把自己的财富拉到一个特定的场地，然后将其毁灭，或者极端一点，他会把这些财富啊、珠宝、首饰、装饰品扔到大海里面去。当然也可以通过像宴请的方式，就是让大家大吃大喝一顿，达到一种就是把他的财富耗散掉的这样一个目的。夸父宴实际上在莫斯这里，它是作为礼物的一种形式存在的，本质上还是一种就是社会的总体的结构。当然我刚才忘记提到一点，就是在夸父宴里面通过这样一种毁灭财富的形式引起了一种竞争，就是如果你想要竞争这个社会里面的一个更高的等级地位的话，那么你就要给出更多的这个财富，把更多的财富拿出来毁灭掉、销毁掉，所以说就会引起一种非常激烈的竞争，以此来羞辱对方。但是对于巴塔耶来说，他其实更看重的是夸父宴或者说礼物这些行为中的一个毁灭性的维度，就是那个非常暴力的维度，就是我们毁灭掉我所拥有的财富。这其实并不是莫斯的重点，但巴塔耶会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这是使得夸父宴和礼物具有神圣性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把在社会中流通和使用的物把它拉出这个世俗的世界，然后通过毁灭的方式来毁灭到它的这样一种使用关系，然后让这些物变得具有神圣性，然后也因此让参与这些活动的人、参与这些仪式的人能够去接近这个神圣的维度。对，简单来说是这样，因为如果要展开说的话，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而且涉及到非常多的文本。
嗯嗯嗯，我就在翻译那个巴塔耶对游戏的人的评论嘛，大概翻译到一半，他里面就提到一个好像黑金他也提到的一个故事，就是好像当时是他们的夸父宴或是这类的一个活动，实际上就像刚才嘉贞说的有很强的一个竞争性嘛，所以他们都会就是很想要赢。他们有个男的他在和对手比赛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快要赢了，所以他就回家去把他家的一个牛还是一个羊打算卖掉，他的妻子去阻止他，然后结果就被他给刺伤了。 就是诸如此类，就是等于是有点走火入魔的感觉了。对，但是对他们来说，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其实在格尔茨在那个巴厘岛考察那个斗鸡游戏的时候，我觉得有类似的一个情况，就其实它很像那个莫斯坦的这个，就是你在夸父宴或是你在这个斗鸡游戏上，你敢于去冒风险，你敢于去压上自己的很多的这种财富，它正是就是你压的越多，实际上就是等于是说你可能展示出来你的一个财富和展示出来你的这样一种慷慨或是你的这样的自身的一个价值就越高。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完全很新的，并且我觉得现代人可能你第一反应会觉得非常不自然的一个事情。包括马塞莫斯在他最后那个结论里他就写，是我们的西方社会在不久之前才让人都变成了一个经济动物，在过去的无尽岁月中，人其实未曾都是这样的人，就是人成为复杂的这种计算的机器，其实是不久前的事。我就印象很深，你当时翻译的巴塔耶的一些文本嘛，包括什么星系太阳和人类里面就谈了，
对对，
就是我理解巴塔耶他就把这样的一套耗费，这个耗费的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说一个东西它所有对外界吸收的能量，它要么服务于自己的成长，而它当自己的成长饱和了之后，它就只能把它耗散掉。所以这就像是为什么太阳可能在古代会一直受到别人崇拜，因为太阳就是在不断的消耗自身，不断的耗费，在他看来，那这个就是一个最慷慨的神，最慷慨的一个象征。那巴塔耶可能把这样的一种，就是所有的事物积累到足够之后，就是满足自己最基本的一个生存或者最基本的一个成长之后，他就会把剩下多余的全部都耗散。就好像我们现在 在做播客是吧，其实就是我吃饱撑着没事干，其实世界上大所有东西都是在吃饱撑着没事干之后，就把所有的这种精力同时的给它耗散出去，而不是像我们今天资本主义的，我们不断的要积累，我们不断的要无限的增长，去不断的一个利滚利。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他的，我对他的包括他那本被诅咒的部分里写的这样的一个普遍经济学的一个粗浅的理解啊。
大致来说这个思路是对的，当然我想就是强调有两点，一个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在游戏啊，在游戏的过程中会有强烈的竞争，然后有时候竞争可能会带来很多人非常不愿意看到结果，比如说参与者的死亡，或者说对于那种等级制度，对于压倒别人，对于更高地位那种渴望，好像是在我们现代社会中一种很不好的贪婪的表现，对吧？或者说对于权力的渴望。但实际上恰恰不一样的在于，就是巴塔也很明确的指出了，虽然存在等级制度，在夸父宴的体系里面，或者说在耗费的过程里面，因为谁给的越多，谁的地位会越高，但跟我们的现代社会恰恰不同的就是，给出越多的人他要更多的给出，而不是说给出越多的人他的地位越高，所以他就可以统治别人。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财富还有地位越高越多的人，他恰恰是没有权利的人，他有的权利是一个打引号的权利，因为他这个最终给他带来的这个名誉啊，这些非常高的社会地位并不能使他可以统治别人，这是最关键的一个地方。不像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我们的这个所有制决定了一个人他的社会阶级，对吧？
对，
也就是说财富的占有意味着对权力的占有，这在我们社会好像是一个大家都不会去治理的一个东西。从古典经济学开始，拥有财富就意味着你拥有购买的权利，然后他们就鬼使神差的在演变的过程中就直接把财富跟权力画上了等号。这实际上在巴塔耶看来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逻辑，所以说这中间有一个断裂，也就是说我拥有财富，我占有一些东西，或者说我拥有奴隶，我的社会等级非常高，只能意味着我必须在下一次的游戏中给出的更多，展示的更多，消耗的更多，才能让大家信服我是那个最有权力的人。权力的根源不在于你的力气比别人大，你把别人打服了，所有人都得听你的，你可以命令他们做一切事情，命令他们为你献出生命，迫使别人成为你的奴隶，不是的。而一旦你试图把这样一种力量转换为统治别人的权利的时候，那所有的部落的成员都会一夜之间逃离你。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是那个法国人类学家克拉斯特在他的书里面谈到过的。南美洲的一个印第安部落里面，当一个酋长想把自己在战争时期被赋予的那种可以命令别人的权利把它普遍化和扩大化的时候， 他会发现所有的人都在一夜之间离他而去，因为所有人都不会愿意听从他。这个执意要发起战争的部落首领，最终会孤独地死在雨林里面，身上插满了箭，然后没有任何人去听命于他的指挥。所以，他的这样一种权利只是一种耗费的权利，他并不拥有统治的权利，这是非常明确的一点。还有一点是想要说，就耗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可能意味着一种非常不道德的一种行为，就比如说浪费啊，过度的奢侈，这实际上，某种程度上跟强调劳动、强调不断增长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不一样的，并且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可能这也是不能忍受的。但问题就在于，这样一种消耗啊、浪费啊、奢侈，其实带来的不是贫瘠，带来的不是贫穷，而恰恰是产出了非常丰富的东西。就像赫伊金哈里面那些例子一样，就是人类在游戏中玩出了人类社会，玩出了人类社会的一切丰富的成果。所有东西可能都是在人们无意识的玩的过程中发明出来的，包括像小孩子在母亲不在场的时候，他创造出了自己的游戏的这样一个例子吧，或者说像巴塔也会举的，就是小孩子无意识的在墙壁上乱涂乱画，游戏的过程恰恰创造了诞生了艺术。对，这是我刚才想另外强调的两个点。
对，基本上在游戏的人那本书里，你可以找到，你基本上什么东西都是游戏出发，然后最后创造出来。包括贡布里希说，艺术的诞生就是一个小孩在骑木马，就是可能也是从那样一个过程中被创造出来。
对。
你刚才说到一个权力的部分，其实我就想到巴塔也是最近我在翻译的时候，他有一个就是，可能直译是翻过来是主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对。
词。巴塔也应该是包括张生教授在我们这边应该是翻译成至尊性，对
对，
吧？这样的一个词和你刚才说的这个权利有什么关系吗？巴塔伊他觉得他一个人在耗费自己的这种多余的能量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至尊性，就是这种至尊性是哪里来的？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奇怪的一个设置？但是这个是一个比较学术化的一个问题啊。
好，无论是至尊性这个翻译也好，还是说主权这个翻译也好，它实际上都是同一个法文词，就是 Superhand 这个词，它本意就是主权，就是指政治领域中的这个国家主权的这样一个意思，或者君主的这样一种军权的意思，它本质上是一种求统治、求扩张，然后发动军事行动、发动战争的这样一种权利，它本质上是一种统治权。但对于巴塔耶来说，为什么至尊性的翻译是能够成立呢？是因为巴塔耶所说的这样一种superhand 是不同于主权的。巴塔耶在《至尊性》这本书里面就有直接指出过，就是说，至尊性不在于统治，它不是主权这样一种东西，而在于它是分享，它是交流。巴塔耶这样一个观点可以说是从夸父宴里面来的。巴塔耶这里的至尊性，简单来说就是当人们脱离这个生产、脱离积累、脱离劳动的这样一个世俗的世界的时候，他就能去触及至尊性的这样一种效果或者说体验，简单来说，它是一种主体在打破自身极限之后的一种体验。而这样一种如何打破自身的极限呢？也就在于通过耗费这样一些仪式性的行为，暂时脱离世俗世界的一个秩序，并且在这样一种打破自己极限的时候，可以同其他人产生交流的这样一种集体的体验。
我会觉得这个至尊性，因为它总是和一个就是 necessity，就是这个必须性，或者怎么说呢，就它总是站在一个必须性的一个反面，它是把这些，
对，
它是表明自己不必须这些东西，或者自己已经超越了必须，
对，
就它有一种对于自我的一种主权。就是前段时间看那个国产的一部老电影，叫做那个《玩主》，就是葛优他们演的，里面有句话叫做"无赖就是无所依赖"，就是我觉得至尊性某种意义上，它可能是彰显了一种，就是我不需要依赖某些东西，但它就会对自身有某种主权，它不是被奴役的，它不是被某种需要，或是被自身的某种对物的这种积累的这种欲望，或是就诸如此类这种东西所奴役的，就是主奴辩证法在里面啊。当然，这可能是我的一个脑补。
至尊性，对，有你说这意思，但你要知道，至尊性所意味着的这样一种自由或者自主性，它不是个体的，而是一种集体的状态，是共同达到的，而不是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说为了自己要实现个人的自由所达到的那种东西。
对，它好像总是有这种展示性的一个维度，嗯。
对对，它是必须要有展示，因为没有他人的话，你这个耗费就很难成立，你的交流也无法实现。所以，个人认为，要理解巴塔耶的耗费的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跨壁，
嗯，
它
对。
包含了仪式性的维度，包含了集体的维度，然后包含了对财富的毁灭的维度，也包含了对这种毁灭的展示的维度，然后也包含了一个更大的，就是大家可以由此聚在一起，形成一个暂时的共同体的这样一种力量。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理解的模型。
嗯，我觉得有个很微妙的一个点，就是说，假设我们今天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什么学术饭局吧，就诸如此类，或是就是大家在这上面可能大家表现出对于财富的不屑一顾，或是有些人他花了很多钱，但某种意义上，他是一种把他的一种就是他的财富资本嘛，就是转化成一个社会资本或是文化资本的一个过程。你觉得这样的一种转换，虽然它也是某种耗费。它变成了某种符号性的一个特征，或成为了一种它在另一个资本上的一种优势。你觉得这个它算是一种这种我们刚才谈的这种原始社会意义上的这种耗费吗？
这个例子很有意思，就是我觉得要区分两点，像吃饭或者说一起吃饭，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具有集体性、很具有一种神圣和宗教性在里面的一种活动，对吧？比如说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在基督教中可以找到，就是我们分享耶稣的血和肉，然后这个血和肉当然就是面包和葡萄酒。通过共同吃下耶稣的身体的那一部分，然后大家得以分享到这样一种神圣性，包括像在部落社会，在原始社会里面，在经过一天的打猎或者是采集活动之后，大家坐在一起共同进食，它本身就具有一种仪式性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说，吃饭本身它有这样一些维度在，这也正是吃饭，比如说你像你说的饭局啊。就把人们可以聚在一起的这样一种动力，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在的话，大家是没有理由想聚在一起吃饭，对吧？
对。
但是呢，像你刚才说，就是比如说各种饭局，像布尔迪厄一样的，就是说我们把某种资本转换成另外一种资本，这样一种行为，它显然就和神圣性无关了，因为你是想把它变成一种日后用来交换的一种东西。
还是一种利益导向，
对，其
利益
实。
导向的东
所以
西。
这也就是巴塔耶最容易让人误解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在所有这些例子里面，其实都可以发现这种含混性，就是一方面它的确具有神圣的维度，但另外一方面它又好像又无法完全摆脱利益啊，或者等价交换，或者说回报啊、补偿这样一些东西。但这样一种含混性的问题，就根本性在于，现代社会实际上是极力避免这样一种含混性。让这样一种等价交换的原则变得更加清晰，试图去忽视其中的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没有用的、没有意义的，或者说消耗的那一部分。而且更关键的是，对于原始社会来说，或者说哪怕像巴塔耶所提出的普遍经济学来说，它最根本的、它的那个存在论的基础其实不是耗费，而是在于能量的循环运动，因为在宇宙里面其实是无所谓耗费这个行为的。只有人类对于人类而言才有，动物也没有。动物只有消耗。其实巴塔在这边用词是不一样的。他在谈论 la débance 就是耗费的时候，很少会把这个词用到除人类以外的生物或者说物质领域中去的，这很值得关注的一个点。所以说，对于巴塔来说，最关键的，他提出普遍经济学，就是为了去奠定这样一种存在论的基础。而且，这个存在论基础是他在吸收了很大量当时的。天体物理学的一些知识过后得出的，就是说他想强调的是能量的在宇宙范围的一个普遍的运动，一个普遍的流转，而这个运动是不会停的。所以说，你有积累就有消耗，然后人类有劳动有积累就会有耗费，这是一个周期性的运动，而不是说积累可以没有耗费独立存在，而耗费也可以没有积累独立存在，不是这样一回事情，而是说。我们是一个周期性的活动，有积累就有耗费，有耗费就会有积累，是这样一回事情。
听起来很像莫兰的那个，有混沌就有序，有组织
对
就
对，
有又有无序，对。
像在古代社会里面，为什么 我们说会有像有季节转换的这样一些观念，有周期性的，有这种运动，节日也是周期性的，
对，
也是有节奏的，对吧？然后包括像在仪式中，大家进行的集体的舞蹈、音乐，它其实都是有节奏的。为什么节奏如此重要？就是因为节奏可以让人摆脱那种一成不变的秩序，让人类的这样一种社会啊或者活动具有可塑性、具有灵活性。这也是，大卫·格雷伯他在他最新那本书里面其实一直在强调那一个点，就是他为什么会喜欢用，因纽特人季节性社会的这样一个例子，就是说因纽特人他们在冬季的时候过的是共产主义生活，在夏季的时候他们会转换成一种各自分散的一种狩猎的生活。他用这个例子想要强调的，正是在于人类活动的一种灵活性和可塑性，而恰恰是这样一点，被大家所忽视的。也正是因为大家忽视了这样一种灵活性，导致了对巴塔耶的某些理论的一些误解。
我觉得你说这个时间周期性这个点特别好，因为节庆和这个季节很多都是结合在一起的嘛。包括其实中国这种传统古代24节气啊之类，其实就非常有这种感觉，就它是天人合一，因为人的某种生活状态是和大地啊和这些季节什么的息息相关的。只是说我们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就像上周我看《景观社会批判》的，还是哪边《分离批判》里面谈的，就是我们是生活在这种虚假的一种循环里面。我们的循环是就周一到周五上班，然后周末休息，就是这个循环实际上是没有所谓的一个，就是这个大自然的或是某种和神圣有关的一个维度在的。就是从刚才那个角度来说，其实就是巴塔耶他可以把所有这种非生产性的、非为了满足必要性所进行的劳动，拉斯科洞穴，大家开始画画呀，或者这些做艺术啊，甚至到仪式啊，包括色情啊，就诸如此类，他都把它看作是一种游戏的话，那么这种游戏它的一个神圣性是怎么来的呢？我的理解是说，人类群体为了维持这个大家能够正常劳动，所以说他就给某些这种过于游戏，或是这种游戏类的某种东西，它就给它打上了竞技的标签。就是说，为了维持整个人类一个基本的一个秩序，以及这种劳动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进行，所以它发明的这个竞技。某种意义上，游戏就是对于这种竞技的一种僭越，或者这种一种超出。在这个超出之后，它实际上人类可能从由某种理性的生物重新回返到了一个，未分化之前的黑夜，或是某种动物性的一个状态下，但是人类回到动物性的这样一个过程，它本质上不是一种真的退化，而是一种，就是当你在人的意识情况下，你回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种神圣。对，所以说也蛮想听你聊一聊这块的，就是为什么包括色情，为什么包括游戏这种僭越能够变成有一个神圣的维度，然后以及为什么在今天这种神圣的维度消失了，或者说没消失啊。
归根结底，我觉得一句话概括什么是神圣。对于巴塔耶来说，神圣不是，并不一定要有神，它不是一种像基督教的上帝那样一种绝对的超越性的东西。巴塔耶的神圣其实更像是我们，就像你刚才所说，就是在劳动所建立的这样一个关于物啊、生产啊、经济啊的这样一个枯燥无聊的世俗世界之后，耗费这些积累所得的财富。所造成的那样一种效果，它就是神圣，就这么简单。就它不是一个在那边，在那个彼岸的这样一个东西，不是一个你看得见、摸得着，然后就在彼岸，就存在于彼岸的这样一种东西。它恰恰是植根于人类的。这其实有点像费尔巴哈批判的那个基督教类似这样一种东西。但问题在于，神圣植根于人类，它植根于的是人类哪一种本质？对吧？就是对于巴塔耶来说，人类的这样一种本质呢，可能就是在于耗费，而不是只在于生产。人类生命其实就像潮汐一样，有涨有落，不断运动，永远不能停下来的一个过程。宇宙的这样一种普遍能量的一种不停的运动，人类生命只是这样一种能量运动的结果而已。所以，人类生命本身也要受制于这样一种无限的不停的运动。所以，从而表现出一种周期性或者说涨落的这样一种特性。然后，至于神圣性消失，或者说，对，这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判断，不光是巴塔耶了，就像是那个韦伯所说的这样一种现代世界的祛魅啊，其实也有这样一种意思在里面。
对，
但实际上，现代社会并不是 完全消灭了神圣性，或者说完全跟你割裂开来，不是这样的，而是说，现代社会只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对能量、对财富的使用的方式上，就是说，普遍经济学之所以普遍，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普遍的视角，用以衡量不同的人类社会形态，或者说人类社会的组织和产物，比如说像宗教、像经济活动，像道德观念、像哲学观念，它本身都可以从这样一种经济学的角度来得到考虑。所以说，无论是封建社会也好，原始社会也好，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也好，他们最终都是一种对过剩的能量或者说财富的使用，仅此而已。所以，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可以比较所有这些社会形态。对，所以说神
哎，
圣
但
性
是，
其实无法彻底消失了，本质上是无法被消除的。只要能量在运动，只要这个世界还在运转，只要太阳明天还会升起。
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是不是可以从今天社会的这种神圣化，或是通往神圣的这种僭越的方式的资本化，以此来进行一个批判的路径？比如说，我们今天人大家耗费的方式可能是奢侈品消费，对吧？但是这个是完全被景观化、被资本主义这种再造和这种商品化的。然后包括所谓的色情片、色情摄影，这个阿甘本也有批判过啊，它肯定是不同于传统的巴塔耶所说的那种色情，或者在可能某种意义上，在今天色情片里面，这种色情完全消失了，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谈。是不是我们可以从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神圣，或是大家去寻找僭越的这种方式的一种改变中去寻得一种就是今天的一个巴塔耶的力量，或是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可以变成说，你觉得这样的一套包括莫斯的非理性机器人这类假设啊，巴塔耶的对于这种耗费和神圣的这样的一个思考，它在今天的这样一个时代。能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启发，或是你觉得怎么样和可以对我们今天有所注意啊？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大，涉及到很多，就不光是巴塔耶。
对。
我这边其实想指出的一点是，巴塔耶他的理论的含混性和复杂性，恰恰在于表明神圣和世俗它无法被消除，不管是你哪个时代、哪个社会。所以，最终我们不是要去从事一种说，好像原来有神圣性，现在没有了，现在把它消灭了，或者说原来是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的，现在把它们割裂了，不是进行这样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批判，而是要去看到，哪怕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这个含混性依然存在。比如说巴塔耶最喜欢用的一个例子，就是在现代社会里面，消费社会里面也好，人们会追求奢侈，追求奢侈品，对吧？购买珠宝，但珠宝本质上并不能给你带来任何的经济效益和产出，珠宝是没有用的。它只是可以闪闪发光，让你变得漂亮，所以它很类似于，比如说像原始会里做的一些饰品、装饰品，或者说像印第安人社会里面，他们也有一些珠宝之类的东西，这样一些东西本身它无法给你带来任何真正的权利，或者说去产生更多的经济效
听上去和我们搞学术的也差不多
益。所以就是想强调，就是你不可能去区分一种好的东西，一种坏的东西，然后两个东西在斗争，不是这样一种思路。而是巴塔耶是要告诉我们，通过普遍经济学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更多新的可能性，看到那种耗费的维度，或者说非功利的维度，在生产以外的那样一些维度，而不是把所有东西视为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所以，这是现在可能很多的比较市面上流行的批判，会给人造成的一种假象，就是说，好像所有的东西都是在资本主义里面运转的，所以说所有的东西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这也就间接导致了所有的批判最终都失效了，因为所有的批判都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出的，对吧？所以就导致一个非
对。
常荒谬的境地。但是巴塔耶的理论就恰恰让我们去直视这样一种含混性和复杂性，然后在这样一种复杂性里面看到另外一个维度，另外一种可能性，就像大卫·格雷伯后来在做的事情，就是让我们在债务关系啊，在等价交换之外，看到另外一种确实可行、历史上也的确存在，并且一直存在，而且仍将存在的一种新的经济的模式，或者说人类交往的模式。
诶，刚好谈到大卫·格雷伯，像格雷伯他的你刚才说的这套，是不是其实也有点继我们刚才聊的这个，包括莫斯的这套传统而来的呢？
对对，大卫·格雷伯其实 他有一篇那个译文是发在澎湃上面，就是讲这个非功利主义运动。这个传统其实来自于对莫斯的重新解读。莫斯他本人的确提出了非常鲜明的提出了，就是要用这种非经济理性的这样一种道德去补充现代的资本主义市场的这样一种倡议、一种设想。这样一种设想在后来被法国的一些社会学家所重新解释，像阿兰·伽耶这样一些人，他们统称为反功利主义运动，就试图去沿着这一思路，然后去重新发掘，在现行的这样一种经济体制之外的一种可能性，交往的可能性。格雷伯的确从这个里面他吸收了很多东西，但是有趣的一点就是稍微提一下，是格雷伯其实本人有提到过巴塔耶的。在他和他的老师萨林斯合著的这个《论国王》这本书里面，他在一个角注里面提到过巴塔耶，但他是显然是误解了，严厉的批判巴塔耶。他说巴塔耶就是强调至尊性啊，或者说强调主权的这样一种东西。他认为巴塔耶说的这样一种至尊性是统治他人的，但实际上根据我们刚才前面所说的，可以知道，那格雷伯应该没有非常认真和仔细的读完过巴塔耶，他可能只是读了其中某些片段，或者说道听途说的某些片段而得出的这样一个结论。不过，恰恰可以说明，其实这样一些人，不管巴塔耶也好，莫斯、格雷伯反功利主义运动也好，他们其实的确，有这样一条线索在贯穿在这个里面，然后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在里面。
格雷伯对巴塔耶的批判这种知识问题就交给你们专业的人去做了。我比较好奇的是那个，因为你之前也发了一篇文章，我也收录到了，就是在编的这个日落意见计划里，就是大卫格雷伯的《如果我们不玩还有什么意义》嘛，就是他这篇文章就是特别有意思，他最后其实谈到的那个庄子和惠施的辩论，对，就在他的文章里，我是觉得他仿佛觉得游戏就成了一个宇宙的一个目的论，或是一个宇宙的一种，就是我蛮想听听你在翻译的时候是怎么判断，以及你是怎么去理解大卫格雷伯的对于这，不论是庄子还是他对于游戏的这个理解的，以及和他对于刚才我们聊到了对于社会，他对社会的思考啊，和关于这些东西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关联？
好，其实游戏对于大卫·格雷伯来说，就在这篇文章里面来说，它更像是一种认识论的东西，就是说它不是目的，不是说我们要为了实现一种真正的游戏，然后去做一些什么，不是这样的，而是说游戏本身引入了一个分析的视角，正是因为游戏这个视角的引入，让我们可以理解。比如说像格雷伯举的那些例子，比如说理解电子的一些无规律的运动，理解那个动物之间毫无意义的行为，就是你可能从一般的科学角度来看，你很难解释的一些行为。由此当然也可以，更是要解释人类社会中的那些非功利的一种状态。在对于格雷伯来说，他用了一个词叫做底线的共产主义。就什么是底线的共产主义？就是说他常用的一个例子是。我们两个陌生人在路上碰到了，一个人挡住了另一个人的路，那么另一个人让他让路的时候，挡住路的人并不会真的不太可能会要求你要为此付出什么代价，比如说给他钱，或者说给他怎么样，他才会让路，不是的，而是说我们在这样一种状况下，其实人会自然而然给别人让，不需要你做出什么经济上的那种等价交换，这就是一种最简单的所谓的底线的共产主义。那么。如果你不引入一种非功利的视角，不引入游戏的视角，那这样一个例子显然就没有意义了。这样一种行为的确存在的行为，就必须要被社会学家解读为两个人实际上进行了一种起码要进行一种象征性的交换。比如说我让你让路，然后我要道谢，然后用这个谢谢来补偿你对我做出的让路。对吧？如果这样的话，那整个人类社会的就必须只能被解读为一种等价交换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上建立起来。但这样的话，就会显然就导致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说，游戏对于格雷伯来说，它是作为一种视角而被引入的。所以在最后，他用那个庄子的辩论的这样一个例子，是要说他们辩论不是真的，要去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答案，一种明确的答案。而且显然在这个辩论中，这个问题里面， 你不可能得到真正答案，因为没有人会知道那个鱼到底在想什么，对吧？但最
嗯。
终关键就在于大家在这个辩论的过程里面，在思辨的过程里面，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思想上的游戏。对，正是因为有了游戏，有了这样一种游戏，你才能去理解那个为什么我们可能会理解鱼在想什么。
对，格雷伯说的那个例子，其实刚才可能没解释清楚，就是那个庄子和惠施非常有名的那个"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那个例子。庄子就说："你不是我，怎么会不知道？就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呢？"惠子就说："我非子，故不知鱼之乐矣。"但是你又不是鱼，所以你就不知道。对，就是他们就在那样变来变去，变来变去，还蛮感人的。我记得格雷伯就说，就是其实就是正是这个庄子和惠施他们自己也是在游戏，由此。他的这种感受能够连通到世间的万物的其他上面，
对，对。
确实在这点上挺神奇的。说就是为什么会把这个游戏能够作为一个基本的一个认识论的一个视角去看待世间很多发生的某种基础，就其实有点像之前我们聊的这巴塔耶这个耗费的一个视角。你会觉得这两个视角中间有共同之处吗？
对，有，的确有。因为如果不是用这样一种视角，如果我们只是把一切都看成是一种有目的的、有理性、有逻辑的发展，然后一步一步发展到最终某种样态的话，实际上有很大量的现象、大量的行为活动，只能被视为无意义的，从而被抛弃掉。所以实际上是把一个非常丰富的世界非常丰富的人类社会的里面的复杂的互动，或者说一些非常复杂的动物的行为，把它简化了，把原来非常复杂的东西变得非常的贫瘠，然后再从这种贫瘠出发，重新去理解世界，那只能把世界理解为一个更加贫瘠的东西。
虽然我觉得他这个其实，如果你去跟一个跟物理学家，或去跟个什么数学家聊，会不会觉得很奇怪？说，比如说为什么原子在那边动？因为他在游戏，
对，他
或
当
者因
然
为他在玩。
这是一个很文学的修辞，但是，本质上游戏在这里的解释，它其实就是指，这个物质能量的运动，它是没有一个最终的明确的目的的，它是非目的论的。然后它背后也不是有一个什么理性啊，或者说某种大
算
体的理
计，
性、
对。
大体的精神在支配它，让它一步一步的这样发展，就像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面这样阐述的精神这样一种一步一步的辩证的发展，或者说到后来那个比较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种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一种有逻辑的历史推进，不是这样，就是游戏它其实引入了另外一个让世界可以变得更加丰富，让我们的理解变得更加丰富，也让我们拥有更多可能性的这样一个视角。
对，哎，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我就想到对于某种神证论的一个打破，就是说，就是上帝创造世界并其实他并不是说为了一定要达到某个善，对吧？或是宇宙的出现，他可能不是要达到某个目的，或他就是在某种意义上，他就在随机波动，按照某种游戏的方式在进行的。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是得又回到那个赫拉克利特的那个，就是。或是柏拉图他也说那个，就人就只是神造的一个玩偶，或者说是赫拉克利特说的，整个世界、整个宇宙就是那个孩童中的那个骰子嘛，就是
对
上帝
对，
在玩这种掷骰子的一个游戏。
对是，
在这个意义上，游戏就像其实它就是整个宇宙它的一种样态，或者它的一个本体论的一种形态了。
对，但是这里可以稍微就是更深入说一点，就是这不意味着像格雷伯或者巴塔耶的这样一种东西是无稽之谈，是一种文学化的一种思考，是一种修辞，尤其对于巴塔耶来说，因为他非常早期开始就接触了大量的一些当时的最新的一些科学研究的一些成果，包括他通过当时的一些在法国很重要的一些科学刊物，接触到了像德布罗意这样的物理学家的一些思想，包括像爱因斯坦相对论，他是至少是有所了解的。比如说像他1936年写的一篇文章吧，应该是。叫《天体》，它里面用的是英国的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的一些东西，来阐述这个宇宙的这样一种宏大的、不停歇的这样一种运动。哪怕是到后面，像1949年写《被诅咒的部分》，它依然是建立在和物理学家的一个非常紧密的对话的基础上才写的，而不是说他信手拈来，然后像古代哲学一样、古代自然哲学一样去 杜撰了、臆想了一种宇宙的非常形而上学的那种框架。当时的好朋友，安布罗西诺就是研究核物理学的嘛，然后巴塔也的确是跟他的交流中产生了普遍经济学的这样一种想法，并且他原本是计划要和核物理学家一起把这部书写完的，最终没有实现。但是里面的很多相关的关于能量的运动啊，太阳能量对于地球上的生命、动植物，还有人类社会的作用和意义，其实都是建立在非常牢固的物理学的基础上。
对，真的觉得巴塔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学者，比如说他是非常好的一个人类学家和学者嘛，他对拉斯科洞穴的研究其实真的非常深入，他是完全是在帮他们的那边在写了一部这样的一个研究报告。然后此外的话，他可能也会自诩是经济学家吧，对吧？他自己还觉得写，
对，
对，他里面也提到很多凯恩斯的东西，他还觉得自己写那本被诅咒的部分之后能够拿诺贝尔奖，结果就卖出了50本，哎，真的是太惨了，对。然后他其实还有非常多特别有趣的东西，不过可能是由于某种原因，这个我只能和家珍我们私底下去聊，对吧？比如说就是眼睛的故事啊，还有很多这种非常有趣的东西，还有他的很多文学创作，甚至还有他的各种八卦，对吧？这些东西其实都特别有趣。不过我们最后一个部分，我还是希望我们回到一个，其实也是我今天和家珍聊之前我就很想聊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就是其实一开始你也有提到，就是这个，如果我们站在一个传统人类学的那游戏的这样一个视角，我们去看今天的电子游戏，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新的一个思考？因为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去看那个就是媒介学家那个 Klaus Piast 的他的那本《计算机世界游戏》，它里面其实开篇就觉得说，过去那些谈这种人类学或者美学意义上的游戏的人，其实他们可能会。比如说会看不起我，他们做这个电子游戏研究的，但是某种意义上，他觉得反倒是跟不上时代的，是那些做传统或是人类学研究的这样一些游戏的这些人。然后我就在想说，这两个视角有没有可能并轨，或是有没有可能它能够帮助我们去思考今天的电子游戏？我的一个比较粗糙的一个想法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电子游戏看作是一种？在今天的控制社会和今天的这种基于大数据计算以及这种情形下，就电子游戏其实是一种对于这种电子时代的一种巨大的一个耗费，因为它本身，无论是你从它的显卡的计算性，还是说它的很多大家对于这类产品的一个无穷的一个投入，它实际上都是在用很多很多人、很多很多成本去造一个完全无用的一个事物。在这点上，它是不是可以具备某种？这种人类学实践意义上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就是这两部分的思考有没有可能能够就是合并起来，或者说我们可以去构想，比如说电子游戏在今天它能不能重新夺得这个传统意义上的这个游戏的这个名？你是怎么想的这块？
好，首先我觉得这两种东西好像很难，就是相提并论，或者说把它们做某种程度上的联系，因为，像我们节目开头所说的，就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游戏和电子游戏实际上是完全两个层面上的东西，就是你的确可以用神圣啊、世俗啊这样一个框架，或者说劳动啊、耗费这样一个框架去分析电子游戏，分析它在市场上的流通，然后分析它在经济上的某种效应，或然后分析它对用户产生的某种效果，的确可以。但我觉得这好像无法把握到电子游戏的一个重点，造成这样一种差距的关键在于，人类学意义上游戏是大家肉身在场、亲身参与，并且游戏的规则是在游戏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而不是一开始就给定了一套规则，然后大家去玩。但是，到现在，哪怕是比如说像那个 3D 眼镜，或者说体感游戏控制系统或者操作系统的出现，也依然无法弥补这一差距。在电子游戏的游戏的过程中，玩家可能是无法真正的用技术手段去体会到那种具身性，就是说你肉身在场，在参与游戏的那样一种体验。所以说，就这个层面来讲，我难以完全同意说用前面一种游戏去分析后面一种游戏。它的确可以，它行得通，可以做，但是 好像是两个层面上的东西。
嗯，对，我觉得他肯定会某种意义上有某种偏差，或者说是，其实我不要求他能完全把握，但是，当然你可以说，比如我这有维特根斯坦，这个就是他们都叫游戏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种亲缘相似，对吧？他们只是分有的某种共性，就某种意义上，我还是希望能够找到一条这样的一个线索，能够把这两个东西给它连接起来。就要么是，比如说我们今天的电子游戏中缺少了某种游戏精神，当然也会有，比如说 Galloway 可能谈什么 counterplay，对吧？就是对于这个资本主义的某种反玩啊，对于这种现有游戏一种 meta gaming 啊，怎么去超越和去这样的一超越规则的这样一个过程，也会有人觉得说，好像整个今天的这样一个经济社会已经完全变成一场巨大的电子游戏，就是在很多意义上来说，我觉得这些技术包括其实比如说像那个。就是很多，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些思想家，可能巴塔耶、阿甘本他们给出的一些出路，或他们给出的一些这种，无论是亵渎也好啊，然后游戏也好，就是可能他需要在今天技术社会有一个某种的这样一个对应物，或者一种对应的一个可以释放潜能或可以实践的一个点吧。格雷伯他也有提到当代艺术，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他们会把一些希望寄托在当代艺术上，或是某种在那些可能传统意义上，比如美学和政治啊，就是对于这些的某种讨论里面。但是我现在自己的感觉是，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可能电子游戏也会有潜能去承担起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场域，或者这样的一种我们刚才说的一种能量流动的方式中的一个重要的一环。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我总是有某种倾向，或者说是由于我自身的一个思考，其实我更多是从一个这种传统的游戏和这样一个人类学游戏思考去出发的。那如果他们不能统合在一起，我会觉得非常的痛苦。
对，你提到这个让我想到一点，就是说，其实当代艺术和电子游戏的处境其实很类似，就是往往就两种很比较会比较主流的看法，就是说，要么当代艺术和电子游戏是资本主义市场中的一个环节，然后他们服务于这个生产，然后收益，然后投资啊、积累啊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他们本身是不具有批判性的。然后另外一种观点，那么就是针锋相对，就是说，我们认为，当代艺术或者说电子游戏是具有批判性的，可以去反抗资本主义的，然后从中衍生出各种各样的各种版本，对吧？但里面的关键，我认为在于像当代艺术也好，电子游戏也好，他们其实都包含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从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的大环境下的一个小环境里面去玩一场更好的游戏，然后让这个小环境反过来去表征那个大环境，或者说去最终形成某种批判的效果，是这样一个问题，而不是说这两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具有批判性这样一个伪问题了。所以，
大概是个操作性层面上的，肯定不是某种媒介或是行为专属的，
它其实更像是一种在当下情况下对个体一种操练，就是，我们如何去练习、去塑造、去锻造自己的那种批判性，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思考的出发点。突然想到一个例子，是那个看门狗系列，它的那个游戏背景的设定就其实是很值得玩味的。虽然它最终游戏呈现出来并没有多么新颖，但是它，游戏中所塑造并且作为游戏一个关键的机制的东西，就是主角手中那个手机。他是个黑客嘛，对吧？然后他通过手机去执行各种行动，然后，在这个城市里面进行连接，然后在这种联系的过程中，他可以做出某种不同于以往游戏中的那种行动。但它最终不够的一点就是在于，它只是打造一种万物互联的概念，或者说信息网络的东西，最终实现为一种有超能力的一个主角。你可以其实可以把主角替换成任何具有超能力的那种角色都可以。从这样一个角度去思考游戏，可能是一个比较可行的点，就是把游戏视作一种人机交互，最终是人和人交互，然后并且以界面为体现。为具象化的这样一种过程，然后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我们再去思考它如何变得具有批判性。
你前面讲的那个，其实我觉得这类游戏它怎么说呢？就是它其实把一种思考，把它变成了一种游戏的一个包装吧，或者它的某个背景，对吧？就是你刚才说的，应该是育碧做的那个看门狗， 在这个意义上其实会有某种讽刺性的效果，就像之前那个《赛博朋克2077》，对吧？虽然
对。
本身是一个批判性的一个游戏背景，但是本身这个游戏的制作的过程又非常的，具有这种压迫性或资本主义的一个属性。
对，
其实我在想的是，比如说像《原神》最近他们做的一个什么披萨联动的一个活动，结果就导致了大家就跑去披萨店各种这样的活跃。我觉得梦想它有这样的一种中介的力量，或它能成为一种所谓的一种新的节庆、新的某种节日，但是它又不完全是像天猫双十一这种完全被资本塑造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消费狂欢的一个行为，它又是带有某种具体所指的情感寄托在里面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因为在我看来，电子游戏可能是相对在这个网络世界里，它能够穿行最快，它能够。链接到更多人，并且它其中有大量的这种，无论是操演性的，或者有某种实践性的，包括可能你不认同那种具身性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就是加达默尔他其实谈了很多节庆的东西，节日的时间呢，就诸如此类。他觉得节庆的时间就是一个游戏的时间，就好像在古代就玩游戏一样，在过这些节日，它的一个时间是和平常这种均质的时间所不同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会觉得这个某种意义上可能电子游戏它能。变成一个属于今天这个网络时代的一种节日，或者说，比如说之前有个朋友他会谈我们今天在魔兽世界里面去打猎、去狩猎，可能它就像古代人的一种这种原始社会一种社群的一种连接方式，就是我们今天它可以在一个某种非算计的一个地方去做这些非算计性的活动，或是有别于现实世界的另外一种规则架构下的一种行为。在那个行为上，人的精神或是人在网络上的这样一个部分，它可以被转变，或是甚至影响中介到这个人本身。所以我觉得它可能是对于网络时代，它能有这样的一个潜能。就是我觉得我思考可能是从这样一个视角上面来的。
对，你说的这个点，它的确成立了，对。但，你刚才意思应该是更强调它是一种。最终是一种人机互动，然后实现某种线下的效果的，对吧？
对，
但它最终这个是要首先依赖于那个人机交互的这样一个过程。它首先是一种人机交互，并且通过界面的简化所体现出来的，而不是直接的人跟人的这样一种互动。所
对，对。
以，对，就是要强调这样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别。然后在这样一个前提下。那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时刻性。
其实我们如果在一个传统的游戏里面，传统的这个一个人类学的游戏里面，它是不是其实也是有这种所谓界面的，或是工具的，或是规则仪式性的存在？因为其实我觉得仪式和游戏，包括规则和电子游戏，就是这个仪式的这种规则和神圣之间，他们有某种辩证关系。按你刚才那个说法，你会觉得像是这种传统的意义上的人类学的游戏是没有中介的吗？或者它是没有这种介质，或是不需要这种介质就能进行的吗？
不是没有中介，是当然有中介，就是拉斯科岩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吧？就他们会在墙上通过画壁画的方式，并且你要知道，在原始社会中，在这样一个洞穴里面，不是我们今天那样去看它的。拉斯科人是举着火炬进那个漆黑的洞穴，然后洞穴的墙壁上有着壁画，然后这个环境可能是
影子，嗯。
阴暗潮湿，然后有影子，然后那些画根据你不同的火炬照耀的角度，它的画其实是像运动一样的这种效果，它其实很像原
对
始
的，
人的一个史前的放映机，然后把
对，
你想象中的这样一种场景放映出来，然后大家再通过这样一种共同观看的行为去获得某种体验，然后实现某种智力啊。对你形象的那种思维的这样一种练习，然后可能由此可以产生出更加复杂的一些社会的组织行为和一种个人的能力，这其实就是有中介的，但只是说电子游戏所依赖的这样一种屏幕和操作系统，它显然跟这个画在洞穴墙壁上的绘画是完全不是一回事情。
是吗？哎呀，因为我是做游戏的人嘛，所以我自己会把自己当做和，比如说和这个在拉斯科洞穴上面画的东西的这样子的所谓的艺术创作者吧。其实我觉得有相通的地方，只是我们今天的这种工具是界面，是引擎，是玩家他对于这个键盘的输入，它的一些变量和它的场合会有所变化，但是。 或者说反过来说，就是我知道其实现在大部分的游戏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它有创作者有这样的可能性在这个媒介上发挥出，比如说你刚才提到拉斯科洞穴就这类的一个潜能和力量，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更加操作性的或是会希望以此为目的的一个行动。能不能有这样电子游戏它能够有像过去拉斯科洞穴式的那番的一种力量，在集体的层面上还是个体的层面上能够真正的去跨个体化，或者能够去就是深刻的改变某个个体或是一个群体他对某些事物的一个认知，或是他自身和世界的一个关系。但我是渴望说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有这样一个潜能和这样一个改变的。但我觉得操作系统或是这个的电子媒介计算机它可能是一个，比如说是一个可能会是在你看来可能更像是一个也是一个批判的对象嘛，就无论是所有的这类协议啊，这类它的一个运算，它的一个传输，它的这个基本的数字的这种离散这种特性，它都一切都已经被捕获了，或是一切都被规格化网格化了，或是疆域化的诸如此类但是我觉得可能还里面还是有游戏的可能，或者说是我会拿斯蒂格勒的谈话讲，就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毒药，但它可能也有很强的一个解药的一个效果。对，如果我是一个创作者的话，我还是会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把自己至少把自己的职责类似会去类比到一个你刚才所描述的拉斯科的这样一个意义上吧。
对这个没错，是可以这么说。
哎，你觉得我蛮想问一下，就是说其实我有时候做这些包括洛洛间的意见的时候，我会有些怀疑，就是你会觉得除了它能够帮助你进行一些思考之外，你的这些翻译和这些你会有什么期望吗？就他们怎么样能够去和今天的人发生关系或和当下发生关系，因为我记得当时你也会发一些很当下的一些文章对吧，好像还有一些会被删掉，你就会用截图的方式来发，就诸如此类，比如说你和你身边的一群朋友都某种上是代表的一群这个中国的青年学者吧，就是特别是法国当代哲学的这块，你会怎么去看自己在做这些事情？
说实话其实并没有想那么多你要做这些事情是吧，因为如果想太多了可能就不想做了，就觉得没有意思了。写东西或者说翻译东西，有时候怎么说，用很巴塔耶那种术语来说，就很像呕吐和排泄的过程，就是你有这个冲动你想去这样做的，然后就自然而然就不会去过多去考虑它是要呈现成什么样子，然后最终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或者最终能不能怎么样，就没有想那么多。我觉得因为当想到所有这些事情的时候，等你想完可能那个热情那个劲头就过去了。
对，我感觉确实是有点，比如说你就是趁着某个劲头就把这个给做了，那当真的有人来问说你比如说我做这些翻译到底图啥，好像其实也没有图啥，但是就是有这个性子在就
对
就
对，所以就是黑格尔那个很有意思的那个笑话，就是说在没有学会游泳之前不要下水对吧，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你在学会之前就赶紧先下水，不然就永远学不会了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你当时什么时候开始选择这个巴塔耶作为你一个研究的？
应该是读博士之前吧，2017-18年的时候差不多其实也没有说就是为什么必须要做它，或者说我就最喜欢巴塔耶我才做，不是这样，就是就像我刚才说，就是你就一头扎进去扎到水里面要游泳了，然后你随便抓到一个可以让你学会游泳的东西，然后你就抓住它，就是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最后你研究的多了，写关于这些东西谈的多写的多了，它就好像成了一件你命中注定和必然的东西了，就是一个从偶然性被转化为必然的这样一个过程，它本身的发生完全是机缘巧合。从现在看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因素推动我做出了这个决定，我要研究巴塔耶或者说怎么样，但从当时来看就是没有一个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在里面。
可以，这很巴蒂欧啊！你可以写一个你和巴塔耶的爱的多重奏。但我真的觉得，其实巴塔耶是一个，蛮值得聊，并且真的很丰富的一个学者。但是，可能他在主流学术界里关注不是特别多，还是不过近两年其实应该也算还可以，对吧？ 章程
对，
啊，或是一些文章，或是一些两轮的一个译本，我觉得他也是挺能够吸引大家的一种好奇心的一个学者吧，
对，感兴趣的人其实非常多，但是，当然我们要分清楚，就是学术和兴趣嘛，就是其实是两回事情，就是不用把它们过度掺和在一起，就好像学术一定要变成兴趣，或者兴趣一定要转化成学术，不是这样的，就是你可以同时并行做2件事情，2件事情如果在某个点上产生融合或者说联系的话，那当然非常好，如果没有也不用在
所以你喜欢看巴塔耶的小说吗？
意。我他的书我都读过，他 的
喜欢
书
吧。
所有书都读过，他的小说写得很好，尤其是那个《眼睛的故事》和《天空之蓝》，我觉得是写得非常好的两个
天空之蓝，对吧？
法国的现代文学的代表，我觉得是。
你觉得在当代，你觉得还有什么像巴塔耶这样的你比较关注的一些学者，或是你觉得比较有意思，或是有你所说的这种反叛性的？多元面的这样一个学者，
我觉得大卫·格雷伯可以算是，当然很可惜是他前年去世了。但是
对，
他最后一部书《万物的黎明》那本书其实是相当有意思，并且是对他之前的著作中的一些核心观点和核心思路的一个回顾，并且用了更多的考古学的例子来进行说明，所以是非常丰富的一本书。然后格雷伯本身他也写了非常多论战性的文章，当然我没有
对，
都一一读过，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思考非常活跃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很值得关注的，一些学者，甚至可以用作者来说他。对，然后另外的话，就我个人研究方向，可能我现在更多是在生物哲学方面。所以就显然更有趣，可能就不那么沾边了。
莫兰算生物哲学这块的吗？
莫兰他严格说不是生物哲学，但他也正因为他的这样一种含混，所以他不太在学界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和大那么多人对他关注吧。他的很多著作也的确比较文学性，有时候会强一点，他的修辞用的多一点，但是他本质上。非常重要一点就是把复杂性的理论、复杂性和涌现这样一些概念引入到哲学思考，引入到
对，
比较流行的一个语境里面去。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他的贡献是非常大的，非常重要。而且这个贡献也是可能在中国的学术圈没有那么多人注意到的一个点。
对，这个埃德加·莫兰也是，就是我之前有和家珍在聊到，也是他之前有翻译过一些，比如说那个巴塔耶和莫兰他们之间的一些渊源，对。
是，
对，莫兰也是我最近在关注的一个学者，因为我当时确实很惊喜，就是我觉得他真的很努力，他好像就是自己学了非常多，就和一些很多物理
对，
学生物学这块的人去沟交流，并且他基本上好像把一些就是一般系统论、控制论这些东西他都已经读过了，然后并且把它重新再从一个哲学化的一个角度再去重新的给
对，对。
他表述出来。不过可能也就是因为这点上他有点过于宏大，并且。虽然他自己一直极力反对，说他不是要建立一个大一统的一个东西，他建立是一种关联，但是你整体看来，他还是想做一个从物理学，一直上升到这个就是社会学的这样一个贯穿整个宇宙的一个这样的一套的就是认知的一个范式。某种上他特别超前，然后可能也因为过于抽象和不好读吧，可能某种意义上，
他其实，莫兰或者说莫兰对巴塔耶的一些总结，最终可以归结为是这样一种思路，就是他们两个人都是具有生态学思路的人，也就是说是把人类以及人类社会、人类行为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和框架下去考察的这样一种思路。
对对，其实我前段时间读的那个莫兰，其实有一本特别好读，就是叫做《整体性思维：人类及其世界》他当时是一个座谈会，就是面向普通民众，看他东西就是非常简练，并且很抓到要领，比如他对人的这种定义，就是包括对于递归、对于涌现的这些的把握，在他晚期就已经有点像那种什么老爷爷跟你讲故事的一种感觉了。对，
对，因为他引入这些，其实有一个很具体的一个论战的背景在。 就是它是要用这些，比如复杂性的整体性也好，或者说涌现这样一种概念，它其实要反对的是非常古老的那种还原论的思维，就是把所有的东西还原到某一种解释上。比如说，对于生物学来说，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会愿意把生物、把生命还原到一种物理学的秩序中去理解，或者说还原到化学的层面上去理解。它是要反对这样一种思路。
对，其实这块的思路在，比如说前段时间诺日建的工作，就是对于维纳还有包括这个贝特森这一群人，他们其实当时就在谈这个社会学或是这个生态学意义上的一个人类社会和视角。但这块其实他们这群先驱也是，我觉得一直到现在也不是完全的在学术界受到一种重视，或是我觉得这套可能已经贯穿了我们现在很多生活的一套逻辑，包括控制论。他们还没有在一个就是学术圈里面得到一个一种呈现吧，或是一种思想的一种影响。
但这样一种思维，其实我相信社会科学那边应该有非常多的应用和实践，还有讨论，或者说在生物学。
对，但是其实卢曼好像也是一直被当做一个 就是看不懂的人。
讨论肯定在我不知道
对。
那些以外，肯定非常多非常多。但是就所谓正统的哲学圈来说的话，那可能的确是关注相对要小很多。
对，其实我们还漏了一个人，就是那个，呵呵就是那个霍杰·盖鲁瓦，对，罗杰·卡约瓦，对，
对对。
我觉得有机会也应该让他就是多出出场。你是不是有一个朋友，他的快要出他的一个意见了？
对，是那个我在巴黎认识的，他之前是拜德雅那一套书里面的《天空之蓝》的译者赵天书，他是有一部卡约瓦的译著，应该是即将要出版，听他说已经是交稿了，那么就拭目以待，因为那部书其实挺好，也是相当有意思和重要的一部。
是叫《人与神圣》吗？
对，我记得应该是《人与神圣》，应该是这个。
罗杰·卡约瓦，他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他，他其实非常有趣。他当时就是，在游戏学框架里面，就很多人会把他作为赫伊金哈后面的一个接班人，对吧？他发展了赫伊金哈的游戏的人中的一个观点，然后并且把他做出了四种游戏的一个分类。那他那本书就是那本叫做Les jeux et les hommes，就是游戏与人
游戏
嘛，
娱
就
乐，
是对那本书其实还是没有翻译过来，只是现在只有英译版。我当时在去法国买了一本，后来送给老师了。我当时希望我老师有空把它翻译，但显然蓝老师没有这个雅兴。对，然后我真的觉得他特别有趣，因为他首先他好像文学特别好，对吧？就他当时他写的有些文，
对他们，他和巴特一起，毕竟还是在同一个社交的圈子里面嘛，对吧？他和巴特一，还有像莫兰，其实是后来加入了这个圈子。像这个圈子里面还有布朗肖，然后科耶夫这样的一些比较正经的哲学研究者，也会有时候会现身一下。然后像玛格丽特·杜拉斯也会参与。其实很有意思，他们其实也正像是一种游戏的形式啊，然后大家聚集起来，然后在思辨游戏、在讨论的游戏中，他们产生出了非常多丰富的思想和有趣的观点。
你说的这个圈子是他们那个批判杂志圈子，还是他们一个秘密的无头者通灵协会？
最开始是对，是以巴塔耶为首啊，就是像无头者，然后到后面是回学学院。卡约瓦都有参与，然后包括像 后来的那个核物理学家朋友安布罗西诺也是那个时候就有参与了。像杜拉斯这样一批人，其实是到批判杂志为主要，然后为主聚集起来，那个是更后面一点的事情。
他们是不是就是布朗肖自己称的这种不可能的共同体？
对，布朗肖后来写了个那个不可言明共同体嘛，其实就是
不可
从
言
这
明
个里
共
面
同体，
得到灵感，对。对，然后融合了一些五月风暴的，对于五月风暴的一些思考，然后最终写成了那样一本小书。但它其实里面有一些观点和思路是来自于巴塔耶。
我记得当时我在巴黎看过，就是那个罗杰·卡约瓦的一个展，你知道是什么展吗？
是什么展？
他的矿石收藏的展，
是在哪
他真
边
的
展？
很牛逼，是在那个巴黎的那个自然博物
啊，
馆，
我
就
知道，
是
我知道，对对，他们那边有一个常设的那个矿石的展览。
对，当时好像是有个就是罗杰卡约瓦的一个专展，就是因为他好像就是喜欢走遍世界，搜集各种钻石和宝石、矿石。我觉得太夸张了，为什么这个人过得那么开心？
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做学术工作还要有充分的经济实力，然后可以让你随心所欲的去收藏这些宝石。
对，确实，或者说某种意义上也反过来，我觉得你可能收藏宝石的，你也可以去搞搞学术工作。对，嗯，
对对，这没有那么严格的界限，实际上，只要你想做的话。
对，其实就像我们今天的交流一样，对吧？嗯，本身是发生在一个非学术性的环境中。嗯，
是的，是的。
家政还有没有想要补充的什么东西啊？你觉得今天聊得怎么样？
今天其实聊得很开了，就是我们从最开始的这个人类学意义上的游戏，聊到后面巴塔耶，最后到这个莫兰这样一些人，对，然后中间我们还讨论这个电子游戏的一些可能性的问题，
嗯，
最终还是想要再次重申一点，就是强调一点，因为刚才可能东西太多，涉及的面很多，然后会理解上有一些困难。最终就是要强调，就是巴塔耶所说的这样一种游戏，最终为我们提供的是一种可能性，一种可塑性和灵活性，就是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可以不用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它不必然是现在这个样子，它也的确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不是这个样子。并且仍将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不用把像很多流行的批判理论一样，把资本主义体系看作一个牢不可破的，涵盖一切的这样一种东西。它恰恰是，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出现的这样一个暂时的结果，仅此而已。所
嗯，
以始终保持那样一种灵活性。
信念，
对。
挺好的，嗯，好呀，那差不多喽，非常感谢这个家珍今天来的做客，希望之后我们还有机会能够有更多的交流，然后这个洛洛间和阵地也可以有更多这种弱弱联合和互动起来，对，然后非常感谢，那么大家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拜拜，好，
好，观众们再见。